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开始讲约翰福音第十章。那这一章经文呢，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是非常独特的一章经文。这一章以后呢，主耶稣会结束他公开教导的场合，会将精力和时间呢，主要放在他的12个使徒身上。那我们会分两次讲这一章。那今天呢是讲的题目是耶稣是好牧人，下一次呢是主的羊。那我们之前讲过，在约翰福音里面，作者呢约翰强调是耶稣是神子，耶稣是圣子，神的道成了肉身的人来到世上。那主耶稣告诉我们呢，他不仅是奉父神的差派而来，他的名字呢就是我是。那我是呢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另外一个名字，或者另外一个翻译。神的名字我是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那个地方第一次提到，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那里呢，耶和华神吩咐呼召摩西出来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迦南应许之地。那听了神的吩咐以后呢，摩西呢心里面没底就是自己没那个能力去做那样的事儿。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地方耶和华神当时跟摩西的对话，在出埃及记第三章11到13节那里这样描述：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来到你们这里来。那这里神呢告诉摩西，他的名字叫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自由拥有呢可以翻译成是我就是那个我是，简单的说就是我是我是是创造宇宙万物神的名字神吩咐摩西说呢，他可以告诉那些以色列人，我是打发他来了。那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呢称呼他的名字是我是表明他就是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与父神同等同位作者约翰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耶稣他的言行举止都表明他就是那位我是他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那主耶稣呢把他自己的名字我是呢更加具体化，他用7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描述他的名字我是的一些特质。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生命的粮，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羊的门，他是好牧人，他是复活，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葡萄树。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讲了前面两个，就是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是世界的光。那今天呢我们会把第三个和第四个呢放在一起来讲，耶稣是羊的门，耶稣是好牧人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就在约翰福音第十章1到21节。我来先读一下前面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从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改造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在这个时候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啊，在我们心里动工，开启我们的心眼，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可以来改变我们，帮助我们，求你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位。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很显然，这一章的经文是紧接着第九章说的。那我们用的圣经把这类的经文分成两章啊，实际上这样的分呢并不合理，因为这两章的经文是紧密相连的，尤其是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跟第九章呢是啊不可分割的。那我们知道在原文圣经里面是没有啊分段的，为了读起来方便呢，后来的人就把圣经呢分成了啊章节段落。那么我们回顾一下，当时耶稣是对谁讲话，对什么样的人讲话呢？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最后几节经文，39到41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自己能啊，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那么第九章前面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在安息日啊，在一个安息日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个被医治的瞎子之前是不认识耶稣的，他根本没见过耶稣。这告诉我们呢，神的恩典是啊，完白白的领导他啊，就是啊，他得医治呢，完全是神的恩典。当时那个瞎子有一个选择，他可以选择拒绝神的恩典，他也可以啊选择接受。所以他凭着单纯的信心选择了接受啊，他相信耶稣有医治的大能，他的话语带着神的权柄。他凭着对耶稣单纯的相信呢，肉眼被得医治啊，看见了光明。当时知道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的时候，那个瞎子就马上大声的说，主啊，我信啊。所以被医治的瞎子呢，全然信靠耶稣啊，是他的救主啊，他愿意接受他。所以那个时候他不仅是肉眼可以看见，他属灵的眼睛，他心的眼睛也被神完全打开。那么接下来就到了第39节这个地方了，耶稣说他为审判来的这个世界。那耶稣审判谁？他如何审判？他让啊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让能看见的反成了瞎眼的。那么这里说的看见呢，是讲到属灵的看见，是灵里的看见，指着啊瞎眼呢是讲到灵里的瞎眼。所以耶稣说呢，他叫不能看见的变得可以看见啊，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瞎子，他属灵的眼睛本来是瞎眼的，是看不见的，但是因为他单纯的相信，信靠耶稣，愿意接受他为自己的生命的救主，这样呢，他的罪被神彻底赦免，他属灵的眼睛被打开，变得可以看见啊，成了神家里的人。那主耶稣说，他叫能看见的，反成了瞎眼的。这里的看见呢，当然是讲的是自以为能看见。显然耶稣是针对那些犹太人说的，那些人呢自以为自己的属灵的眼睛是可以看见的，实际上他们还是瞎眼的，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神啊，跟他没有关系。假如他们继续那样悖逆啊，心态不改变的话呢，他们就一直会处在瞎眼的状态里啊，他们会跟神永远的分离。那听了耶稣的话之后呢，有的人心里面就沉不住气了，他们啊，不能忍受耶稣那样讲话，就反问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了？很显然那些法利赛人这样讲呢，是说明他们自己是能看见的，他们不是瞎眼的。实际上呢，他们会认为，我们上次也讲过，他们自己会比别人都看得更加清楚。我们知道法利赛人都是啊，他们非常熟悉旧约圣经的律法，他们并且他们会严格持守，他们会认为呢，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合神的心意啊，他们以为自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当然法利赛人他们是讲的是他们肉体的眼睛，他们肉体眼睛是他们觉得是可以看见。 那主耶稣的回答呢，让那些人呢会啊，也是他们没想到的。他在严厉地警告他们说：“假如你们瞎了眼呢，你们就没有罪了。”怎么理解耶稣这样说的呢？他在告诉那些人呢：“假如你们愿意承认自己灵力是瞎眼的，就没有罪了。但是你们明明是看不见，明明是瞎眼的，你们反而说你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你们还是罪的奴仆，你们跟谁呢？啊，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耶稣这样说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承认自己灵力瞎眼的人呢，他们都会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会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并且会接受他为自己生命的救主。但是那些有法利赛人宣称自己能看见，说明他们呢并没有认罪悔改啊，所以他们还没有得到神的赦免。这样的话，他们的罪当然还存在啊，他们跟神还是分离的。那听了耶稣的话以后，那些人有什么反应？圣经这里没有记载。那么接下来呢，耶稣要从不同的角度继续来教训那些人。实际上呢，他是在这里用讲得更加严厉啊，他在警告那些宗教领袖们，希望他们能够愿意谦卑下来啊，放下自己固有的观念和自以为是的这种心态。那么作为那些领袖们，他们理当是扮演好神给他们的角色。这就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在第十章这里，我们刚才读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呢，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呢就给他们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了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那在第一节这里呢，耶稣又用了一次什么“实实在在”这个词啊？我们讲过，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至少用了啊25次。那在这里，他再一次用家乡的语气在告诉那些人呢，他的话是真真实实，毫无啊没有任何的讨论的余地。在这里呢，耶稣用一幅图画来描述牧人和羊的这种关系。那对耶稣身边人来讲呢，这样的一个图画他们再熟悉也不过了。因为在当时，在巴勒斯坦地区呢，几乎每家都会，很多人呢都是以牧羊为生的啊。那牧羊人呢，白天会出去放牧他们的羊，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把羊就会带回羊圈。那每个羊圈呢都会有一个门，并且那个地方有一个看守门的人。那有时候这个牧羊人就是那个也是那个开门的人。那我们知道开门的人呢，他是确保里面羊圈里面每只羊的安全，确保不会有人把羊偷走，也确保呢羊不会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假如这个牧人呢尽职，他就会非常熟悉每只羊，他会跟每只羊呢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羊也能听出这个牧人的声音。当牧人呼唤的时候呢，羊也会跟着自己的牧人往前走，那羊呢不会听啊陌生人声音，当然也不会跟那个陌生人走。我不知道我们当中以前有没有放过羊的哈，有放羊的经历。我自己以前没放过羊，我以前放过猪啊。那在小时候在农村的时候就是啊，我们知道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猪非常笨，是不是？这实际上并非如此哈。那当时在村子里面的每户人家呢，都是大概有一两头猪啊，我们会把那些猪放在一起，赶到山里面去放。那在傍晚的时候呢，那个村民都在村头等待猪回家。每头猪的主人呢，都会用特别的方式啊，跟自己的猪讲话。当听到主人的声音的时候，每头猪都会有回应的，并且很容易被自己的主人赶回家。当然了，也有个别有一例外的哈，有个别的猪呢不听主人使唤。相比之下呢，羊对这个声音这个敏感度要比猪要高得多。羊呢，它只会听啊自己很熟悉的声音。我们知道，在动物界里面，羊应该说是最脆弱的动物，它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防御能力，很容易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并且它们也非常容易迷路。所以呢，他们对于牧人的依赖性是极高、极强。那在约翰福音第10章这里呢，耶稣啊，在这个图画里面描述了两种牧人， 狄公牧人呢，就是第一节这里说的是贼、强盗。那主耶稣用盗贼这样来描述这样的牧人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些人呢，不是从门进去的，从哪儿进去的？他们是偷偷的从别的地方爬进去的。那这些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不是照顾，不是牧养主人的羊，而是要偷窃、残害他的羊。很显然呢，这些人呢不是真正的牧人啊。那主耶稣在这讲的这些盗贼是谁啊？从圣经上来看，我们知道呢，这些盗贼的指的是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们，包括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等。耶和华神呢赋予这些人呢特别的角色，但是呢，他们没有尽自己的责任啊。那些宗教领袖们没有尽他们的职责，还进而成了像盗贼一样的人。我们知道盗贼都是完全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不对？想的都是自己。那耶稣在这儿描述的情况呢，就跟那个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34章描述的很像。以西结书34章1到6节，那里这样记载：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人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第3节，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也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也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也没有缠锅，被逐的你们也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也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为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耶和华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呢，警告当时那些宗教领袖们，作为神的牧人，他们没有尽他们当尽的责任，他们只顾自己，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他们不仅没有尽自己的责任呢，没有好好照顾牧羊神的群羊，他还用强暴去对待辖制那些羊。因为他们没有尽当尽的责任呢，神会拿走他们牧人的职分，会取消他们做牧人的资格，而让别的牧人呢来照顾他的羊群。以西结书34章23节，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们知道耶和华神对先知以西结讲话的时候，以色列王大卫早就过世了。很显然，这个地方讲的大卫不是大卫本人，是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里面会出现一个牧人，那个牧人就是神的儿子，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啊，救主基督。那救主基督来了以后呢，他要做神子民的牧人，他要来照顾和牧养他们。那回到约翰福音10章1节这里呢，耶稣在警告当时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没有尽自己的责任，他们不但没有牧养神的百姓，还像盗贼一样辖制残害他们。比如在约翰福音前面讲到那个瞎子，那个是他们羞辱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并且把他给赶出了会堂。他们还误导人说亚伯罕的子孙呢都是神的儿女，作为亚伯罕的子孙呢神就是他们的父，所以他们在误导人啊，残害人。那主耶稣要告诉那些犹太人呢，他完全不同，他来了是要将神的羊呢从羊圈里面领出来，并且要好好的照顾牧养他们。他告诉那些人呢，他是神百姓的好牧人啊，神的羊呢听他的声音，他知道每一只羊的名字，他会在他们前面带路啊。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主耶稣会将他的羊呢带到有青草的地方，让他们得到丰盛的生命。我想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那这里讲到羊圈里的羊，讲的是谁？那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这里羊圈里的羊呢是说的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那么在他们当中呢，有一些是真正的主的羊啊，那些羊呢不会跟着陌生人走，也就是不会跟着那些宗教领袖们走，他们会跟着自己的牧人耶稣基督走啊，因为他们可以听见他的声音。那主耶稣将羊从羊圈里面领出来， 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呢？后面经文会告诉我们，他会啊把他们领出来，带到神的面前，带到永生里去。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就用这个图画来表达的意思，那些犹太人能不能够听明白？约翰福音第六十章第六节这里说，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啊。这里讲得很清楚，一些宗教领袖们并不明白耶稣用这个图画所要表达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啊。你说什么原因那些人不明白，那些人听不明白耶稣传递的信息呢？什么原因？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不是他的羊，或者说呢，至少他们当时还不是神的羊，继而不是主的羊呢，他们就听不出那是主的声音。那些犹太人呢，没有听明白耶稣的比喻，按道理按理来说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完全可以去向耶稣请教，对不对？向他询问，但是呢他们没有，不像那个瞎子，不像那个生来瞎眼的人，那个人呢，他有一个愿意寻求的心，他渴慕去寻找认识神的儿子。而那些犹太人他们不愿意谦卑啊，他们没有愿意啊寻求的心，所以他们还不渴慕去认识神的儿子。那既然那些犹太人他们听不明白耶稣说的，说明他们还不是，至少那个时候还不是他的羊，他们跟神呢没有关系啊。看着这些人没有听明白，那耶稣做了什么？他是不是离那些人而去？是不是不再搭理他们了？不是的哈，神的儿子对那些人充满了怜悯，他盼望他们能愿意认识他。那么接下来耶稣要向那些人先解释一下那个比喻是什么意思。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七和第八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就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在前面耶稣说呢，他是牧人，在这里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述他的身份角色，这里又是一个实在在啊，耶稣非常严肃的用非常强烈的口气告诉那些人，要让他们好好的听，他呢就是羊的门，他是羊出入的通道啊。那在前面我们也提到过，羊的门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是关乎羊生命的啊安全啊。那主耶稣说呢，凡是在他以前来的人呢都是贼，都是强盗，羊呢不会听那些人的。那在耶稣来的之前来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些宗教领袖们啊，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说那些人呢，他们不但没有尽啊他们尽的责任，他们不但没有去照管和牧羊神的羊，他们反而还残害、挟制、误导神的羊。那么接下来耶稣要告诉他们，他作为羊的门，他会为羊做什么事情？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和第十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在前面讲耶稣说他是羊的门啊，属于他的羊呢都会经过他。那么在这里呢，他进一步来强调，他就是门，他是位移的那个门，进入他的进入门的进入他的人会怎么样呢？他们的生命会被彻底改变，他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耶稣说呢，凡愿意进入那个门，愿意进入他的人必然得救，就是一定会得救。什么是得救？得救就是得到救恩，得到神的赦免，与神父神和好，变得啊就是永远跟他在一起，也就是啊得到了永生的生命，成了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有各种各样的门，那有的人呢见了门就敲，遇见门就进，就怕漏掉了哪一个门。那些门呢不会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那些门呢不会把他们引到永生里去。耶稣基督是位移的那个门，这里告诉我们，进了耶稣基督的里面的人呢可以出入得草吃。那这里的草是说的是什么呢？是什么？神的话。进入耶稣基督之门的人呢，不仅仅是得救而已，不仅仅是得到永生而已，在地上的时候呢生命还会成长， 还会有丰盛的生命。得救的羊，主的羊靠什么成长？靠神预备的草，靠他赐下的话语。主耶稣在告诉我们呢，每一个得救的人，每一个有永生生命的人，可以靠着神的话语不断的喂养，可以靠吃神的话语不断的健康成长。在这里主耶稣再一次将自己的与盗贼与那些不称职的宗教领袖们做了个比较，他说那些人来了以后啊，不是给神的羊草吃，不是照怪牧养他们，而是偷窃杀害毁坏，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以西结书34章那里所描述的，那些宗教领袖们不是牧养和照管群羊，而是辖制虐待残害他们。他们是如何残害如何杀害神的羊呢？在马太福音23章一节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马太福音23章15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这里告诉我们的，那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教导人的人，意思说呢，他那些人有祸了。他们有什么祸？他们理当传扬神的话语，将神的百姓呢带到神的面前。但是那些人做什么呢？他们走遍各地，好像看起来他们好像非常的什么勤奋，是不是？到处去传教，是不是？但是他们在做什么？他意思说他们勾引。什么是勾引呢？说明他们那些人的教导都是违背神话语的教导。那些人自己的跟神没有关系，那么他们教导的结果呢？他们自己是地狱之子，所以他们的教出来的人呢，也成了地狱之子。什么是地狱之子？地狱里的人，是不是？我们知道地狱是与神分离的地方，凡在地狱里的人呢，都是被神杀的人，因为那些人呢都没有认罪悔改。那回到约翰福音10章10节这里，耶稣再一次强调说呢，他来了是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加丰盛。所以耶稣来呢，不仅是让羊得生命而已，不仅是赐给他们永生而已，而是要让他们活出和经历丰盛的生命。那么这里讲的丰盛的生命，说的是什么？有人说，有些人可能会想什么？主耶稣啊，要在许那些得救的人在地上的时候，他们会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会给他们积累啊很多的财富，甚至会让他成为所谓的名人。这都不符合圣经的教导。这里说的属灵啊这个丰富呢，这里讲的丰盛的生命是讲属灵生命的丰盛，是在灵里的丰盛。正如啊前面那个被医治那个瞎子，他之前呢是被人唾弃，被人看不起的，他的人生是非常悲惨的。神的恩典临到以后，他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他不需要再自卑，他成了耶稣基督的见证，他心里面有了来自神的平安喜乐，他在灵里面变得更加丰盛，他的人生有了盼望。在这里主耶稣说，他来了以后要让他的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加丰盛。问题是耶稣来了以后，他如何让他的羊得到拯救？他做了什么他的羊可以得到永生的生命？约翰福音10章11到13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上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那主耶稣在这里告诉身边人说呢，他是好牧人，好牧人呢会为羊舍命。很显然在这里呢，耶稣在预言他会为他的羊死在十字架上，他会为他的羊呢献出自己的性命。那从时间来看呢，再过不到半年的时间，主耶稣就会被抓，被钉在十字架上。当然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在这里呢，耶稣又将他自己与雇工做了一个比较。对雇工来讲呢，羊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就根本不会顾念羊的安危， 不会去为羊着想，当狼来的时候或者遇到其他威胁的情况的时候，故宫就会自己先逃命啊，而撇下羊不管。相比之下呢，意思说呢，他作为好牧人的他呢，情况完全不同。他不仅会照顾他的羊，不仅会主动啊为他的羊打算，他还愿意为了他们舍掉自己的生命啊。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和十五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所以说再一次讲他是好牧人。那在这里呢，他强调的是他的羊与他自己的一个美好的关系，他认识他自己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那这里认识不是简单的知道而已，是讲了亲密的关系。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那个地方，他那个地方说，有一天亚当和夏娃同房，夏娃就怀了孕。在那里那个同房就是认识。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这里呢，耶稣在说呢，他与他的羊呢与他的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亲密啊。他用他自己与父神之间的关系来形容他的羊与他的关系。我们知道耶稣跟父神呢不仅是认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密切，他们之间是不可分割的，他们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关系。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后面第三十节那里，耶稣会告诉我们，他与父原为一，原为一是本来从起初就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说与父亲的关系呢，从创世，在创世以前就是一体的，就是不可分割的，他们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啊。不仅如此呢，我们信的神当然也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知道是圣父、圣子、耶稣和圣灵，他们是三个不同的位格，同时又是不可分割的一体的一个神，这是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在。那在这里耶稣在告诉我们呢，他的羊信靠他的人呢，与他自己的关系就像是他与父神之间的关系一样，那是极为亲密的，是不可分割的。主耶稣在告诉我们呢，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旦建立了关系，那个关系是永恒的，是不会再改变的关系。就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八和三十九节那里告诉我们的，没有任何的事情，包括死亡，包括肉体的死亡，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离，没有任何事情呢可以改变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永恒的是不会改变的。那回到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和十五节这里呢，我们得救的人与耶稣之间的关系就像是耶稣与父神之间的关系。我想听了耶稣这样讲呢，我们这些已经是主的羊，已经是得救的人，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应该感受到极大的安慰，是不是？我们一旦得救，一旦与耶稣建立了个人的关系，那个关系是不会再改变的。这是也是我们常常强调的，对于这一点呢，我们要非常清楚，要非常有把握，否则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天天活在疑惑里面，很难经历到来自神的平安喜乐。那十五节的最后这里呢，主耶稣说，并且我为羊舍命。耶稣再一次强调，他愿意为他的羊献出他自己的性命。他这样再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他为羊舍命呢，是父神的旨意，他愿意顺服父神的差派，顺服父神的旨意，他愿意为羊舍命。当然了，主耶稣不仅是为他的羊舍命，他也会为他们复活。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信靠他的，我们属于他的羊呢，最后也一同会与他复活。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出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的羊有两类，一类是第一类什么？是他从羊圈里面领出来的羊。第二类呢，是羊圈外面的羊。羊圈的羊是谁？羊圈外的又是谁？下面我们提到过，羊圈里的羊是谁啊？是羊的犹太人。那么相对之下呢，羊圈之外的呢，就是外邦人包括我们在座这些外邦人。所以说他会把圈里的和圈外的羊呢，属于他的羊都领出来，放在一起成为一群，归一个牧人所有。 所以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什么？他是所有信靠他的人的牧人。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他舍去生命的目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再取回来。主耶稣的死是为了他的复活，借着他的复活彰显神的荣耀，同时也让他自己得荣耀，并且因为他的复活呢，所有信靠他的人都可以复活。那什么原因耶稣会愿意为他的羊舍命呢？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父神爱他，父神呢不仅是爱耶稣，更是让他的爱呢传递给所有他所爱的人。父神对他的爱让耶稣基督呢完全愿意谦卑顺服，愿意呢将他自己的生命呢白白的舍掉。神这样的爱呢就可以传递给其他人包括我们今天每个人。主耶稣说他将生命舍去了，好再取回来，他死后会复活。问题是耶稣是怎么复活的，或者说是谁让耶稣复活的，谁将他的生命取回来的？是父神让他复活将他生命取回来，还是耶稣自己复活自己让自己的把自己的生命给取回来的？约翰福音第八章十六节，没有人夺去我的生命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了，我有权命舍了，也有权命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那这些经文的身上也向我们传递了非常丰富的信息，因为从后面发生事情我们知道，从表面看来耶稣是被犹太人出卖，被犹大出卖，那交给那个罗马兵丁把他给钉在了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没有人可以夺取他的性命，为了我们的罪呢，为了我们被拯救能跟父神和好，耶稣是主动的舍去他的生命。耶稣说他有权柄舍去呢，就有权柄再取回来，换句话说耶稣有权柄让自己从死里复活。所以从这里描述看呢，是耶稣自己他从死里复活。他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权柄呢？十八节最后一句话说，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父神将复活的权柄赐给了他的儿子。那耶稣呢不仅有权柄让自己性命舍去，他同时也有能力有权柄呢让自己能复活过来。不过呢其他经文也告诉我们，是父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比如说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和二十节那里这样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着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是使徒保罗呢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祷告。那保罗在这儿提醒那些弟兄姊妹呢，当将眼光放在天上，因为那里有神预备丰富的荣耀恩典，神的基业。那么第二十节这里提醒我们呢，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并且现在坐在天上，就在神的右边。这里说呢，是父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这里呢，耶稣说呢，他凭着父神呢赐给他的权柄，自己把生命取回来，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两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既是父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也同时呢，也是耶稣自己让他从死里复活。他与父神是有同等的权利同样的权柄，他与父神呢是同等的同位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他与父原为一。那这里经文也提醒我们，任何降低耶稣的身份地位权柄的教导都违背了圣经的教导都是异端。比如我们常常提到的摩门教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人，他们都降低了耶稣的身份地位权柄，那他们都被我们称为是异端，因为他们都违背了圣经的教导。那么当时主耶稣身边的人，他们听了这样的教导之后有什么反应？他们能不能听懂 能不能听懂他说的，他们能不能接受。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的，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眼睛开了呢？那从上下文看，这里讲的犹太人呢，很可能是讲到广义的犹太人，除了那些宗教领袖之外呢，还会包括一些其他人。那听了耶稣的教导之后呢，人当中又起了纷争，其中有些人不能接受他的教导，反而还在那里继续藐视、羞辱、谩骂他，说他是被鬼附的，疯了。但是有另外一些人呢，跟那些人想的不一样，他们说呢，耶稣说的话呢，听起来根本不像鬼附之人所说的。那些人反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鬼怎么能开瞎的眼睛呢？言下之意的话呢，鬼是不可能做那样的事儿，因为在犹太人观念里面，鬼都是什么？都是邪恶的嘛，都是作恶的。而瞎子被眼睛被开的是一件好事儿啊。当然，那些犹太人呢，这些人呢，对耶稣的认识还非常有限，他们还不是主的羊，他们跟耶稣还没有建立关系。假如他们想要成为主的羊呢，必须要对耶稣呢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毫无疑问呢，主耶稣盼望那些人能够愿意继续聆听，能够接受他的教导。但是那些人最后能够接受耶稣的教导吗？他们会成为主的羊吗？约翰福音后面的经文啊会告诉我们，那么下一次我们会接着讲。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今天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愿意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好牧人，作为我们的好牧人呢，主耶稣呢认得我们的声音，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愿意为我们舍命。问题是我们自己是否愿意让耶稣成为我们的牧人。那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诗篇二十三篇，很多人非常熟悉的一篇诗，他描述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与我们的关系给我们带来的保障祝福。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首诗描绘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它告诉我们我们的牧人耶稣基督是个什么样的牧人，我们跟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牧人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缺乏，他使我们躺在青草地上，领我们到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们属灵的生命保持苏醒，为了他的名，为了他的荣耀，引导我们走圣洁公义的路。在人生的旅程里面，当遇见死荫的幽谷，遇到各样的患难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惧怕，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的牧人耶稣基督就在身边，他的杖和他的竿不仅是一直会保护着我们，还会引导我们不会走偏，让我们从他那里得享安慰。在仇敌面前，我们的牧人呢会为我们摆设宴席，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惧怕，他会为我们预备丰盛的恩典和祝福。我们的牧人为我们预备的恩典祝福呢，不是一时的，是一生一世的，直到我们到天上见到他，跟他在神的家里面一同享受那个荣耀。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只有我们的牧人耶稣基督才能把我们带到那个图画里面去，带到神美丽的天家。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好牧人，还有作为他的羊，我们当如何回应我们的牧人。所以下一次我们会讲主的羊 在地上的时候当有什么样的生活形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盼望你的话语已经进入我们心里面，也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好牧人。他愿意将我们从迷失当中救出来。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成就了你的救恩。他愿意为我们舍去自己的性命，愿意经历一切的被人的羞辱、藐视、鞭打、肉体的痛苦，愿意承担我们一切的罪孽。天父们，感谢你，让我们呢，就是已经是主的羊的人，能够常常来思考，神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让我们能够真是在你面前愿意常常保持警醒，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愿意成为你的见证。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